各位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钱灵珠，很高兴又在喜悦的庆祝节目中和您相聚。在前几次的节目当中，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祝福礼典里边的一些祝福。那么在前一次呢，最后我们给大家介绍的是妇女生产之前，我们给这准妈妈的一些祝福。现在呢，我们接着介绍妇女生产之后，我们要怎么样也给她一个祝福。当然我们说在产前的祝福当中已经说了，在祷文当中表达出来，父母生产之后，这个孩子是要献给上主，接受洗礼，成为天主的子女。所以呢，在孩子生下来之后呢，我们就要带孩子去洗啊，参加接受洗礼。那么这个接受洗礼的仪节，在幼儿洗礼的105号，就这个时刻呢，已经特别为产后的妇女来做一个祝福。可是万一有特殊的状况，这个妈妈没有办法来参加自己孩子的洗礼的话呢，我们就另外再安排一个场合来祝福生产之后的妇女，就是现在我们要跟大家介绍的这样的一个做法。那当然也跟其他所有的祝福礼仪一样，基本的结构它是一个圣道礼的形式。在这里面我们可以有一些特别的祷文，譬如说在致后的时候这个主礼呢可以简单的做一个说明。主礼可以这样说教友团体非常高兴接纳了你所生的婴儿，在你婴儿的洗礼当中，我们也曾经为你祈祷，愿你为所接受的恩赐和在教会内所负担的使命心怀感恩，并且和荣福童贞玛利亚一起赞颂上主。现在我们愿意分享你的喜乐，和你一起感谢天主，并祈求天主降福你。好，所以在这个导言当中已经说了，就是你的孩子已经接受了洗礼，那天你不在。不过呢，我们在这个礼节当中呢，特别也为你祈祷了。那么今天再为你特别做一个祈祷。所以在圣言里边，当然就要特别的选一些的经文是跟妈妈生产相关的。比如说我们可以念撒母耳记上的20章28节这个我们晓得呢，亚娜怀孕了，生了一个孩子叫撒母耳等等那么这个当然也是在千辛万苦当中跟天主特别求来的，那怎么样的来感恩奉献。好，所以这个选读的圣言呢，跟这样的一个情境产后对妈妈的祝福这样一个情境是可以相关联的，互相呼应的。而在圣言之后的谢恩祈祷真的大家陪着这个新妈妈一起来向天主感恩，这么样顺利的生下了一个健康活泼的宝宝。所以我们也可以用类似下面的话祈祷说，主礼可以带领大家说，为了在这个家庭里开始的新生命，让我们感谢天主。大家可以一起回应说，天主我们感谢你。然后呢，可以有一个朋友带领我们祈祷，可以这样祈祷。好，我们怎么感谢呢？为了你所赐给这位母亲的婴儿，为了你所赐给他们母子所享有的健康，为了婴儿所领受的洗礼，为了你借着洗礼使这婴儿的心成为圣神的宫殿，你借着这孩子的诞生使大家都充满了喜乐。父啊，为了你不断对我们恩上加恩而赐给我们的一切恩惠，好，我们都感谢赞美你。所以这样的一个谢恩是非常美丽的。等到这个感恩的祷文都结束之后呢，大家可以一起或者唱或者念谢主曲或者其他的感恩的歌曲。我们都知道谢主曲是怎么来的嘛，是吗？当圣母怀孕，她去探访也去帮助她的表姐伊莎伯尔的时候，他们两位一见面因为他们都是圣神降孕，所以一见面之后呢，伊莎伯尔她的腹中的胎儿，但我们就知道是希泽若翰那么她已经在这个母胎当中跳跃，欢悦的跳跃起来了。那当然孩子的跳跃感动了这个也影响了这个母亲，所以伊莎伯尔就立刻的赞美了圣母，而圣母也有所感，所以她就不自禁的流露出一个很美丽的祷文，这个祷文就是谢主曲千秋万世永垂不朽的，也是在现在每一天日课晚祷当中我们要唱的一首谢主曲。所以这个时候来上一个谢主曲，妈妈的情怀这个是非常的合适的。 在这之后呢，有祝福经文哈，有好几事可以选择。我们举一事给大家做例子啊，譬如说，主理可以这样说：天主，一切的祝福都是从你而来，所有赞颂你的祷声也都上升到你台前，恳求你降福这位母亲，愿她为所得的恩赐感谢你，愿他们母子因你不断的护佑而欢心。好，这是很简洁但是很漂亮的一个祷文。当然我们举的例子都是母子，如果生下来是可爱的小公主的话，小女孩的话呢，当然我们可以说是母女。那么在最后的一个结束礼的时候呢，如果是平信徒是主礼的话，那么也可以自己做圣号，然后祈求天主降福产妇以及所有在场的人，可以用这样的方式来祈祷。他可以说：愿全能的天主圣父的慈爱，他唯一圣子耶稣基督的平安，以及天主圣神的恩宠与安慰，保护我们的生命，使我们在信德之光中前进，得到天主所许诺的幸福，并愿全能的天主圣父、圣子、圣神降福我们。好，这就是一个非常漂亮的结束的祈祷了。然后呢，我们再唱一首合适的圣歌，就结束了这整个的对产后的妇女的一个祝福。好，所以产前产后啊，我们都对妇女祝福了，那么这个是可以很漂亮的。那加上生产过程怀孕生产过程当中那么每一件生命当中的重要的事件，每一个重要的时刻，其实都是可以活在天主的降福跟恩宠当中的。我们可以从这样的祝福里当中深刻的体会到这一点。好，对于直接给人的祝福呢，我们还要看的一个家庭的祝福，就是包括老人家的祝福啊。在这个祝福居家老人的仪式这个导言里边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他的精神。在祝福礼典的258号，他说：年老力衰的人，不管他是居家或者是住在特设的安养院里边，都需要别人有爱的帮助，使他们能够感觉到自己仍然完全为家庭和教会团体所接受。因此呢，这项祝福礼的目的就在于这里，使老人家一方面能够接受兄弟姐妹的敬意和感谢，同时呢，也和他们一起为了天主所赐予的恩惠以及因为他的协助所完成的善行而感谢天主。那么当然主礼的人四铎执事或者平信徒都可以啊。那有的时候呢，我们会到外边去祝福老人家，譬如说老人家如果住在安养院里面，有的时候我们会去送圣体啊，送圣体的时候也可以同时给他们一个祝福的这个仪节是可以一起来运用。当然在这种时候可能是平信徒他们做的就比较多了所以在这里边我们引用的一些这些祝福的祷文呢，也是以平信徒主礼为主要的介绍。好，譬如说一开始致后的时候可以有个导言那么这位平信徒的主理他可以这样子来致后老人家和当时候在现场所有的参礼者。他可以说：诸位兄弟姐妹，当婴孩耶稣被老人甄宓西莫央接抱在怀中的时候，给予他晚年的祝福，因为耶稣也是长者的救主。好，大家可以一起回答说：愿天主基督永受赞美。但我们知道这西莫央的故事就是耶稣诞生之后要行娶节礼，所以当耶稣的父母若瑟玛利亚抱着耶稣到圣殿去的时候，我们都晓得了谁最先迎出来呢，就是西莫央。西莫央把耶稣接抱在怀中，非常欣喜的瞻仰看着他，然后说：父啊，我已经看到我们的救主了，可以放你的仆人平安的去了。他是那么满足于真正的亲眼看到了救世主。那当然在西莫央之后呢这个女先知亚娜她也抱着这个小耶稣这个非常的开心来朝拜我们的救世主。所以呢，为老人家的这样的祝福的话，当然我们可以以西莫央作为这样一个典范来祈祷。那除了刚刚的开场的这些祝福之后呢，主礼可以继续来表达。他可以这样说：高寿是天主的恩惠，应该用感恩的心来接受。在座的年长的兄弟姐妹， 都能够提供给我们许多基督徒生活的宝贵经验。我们要和他们一起感谢天主，并且为他们祈求天主的助佑，使他们充满希望，并且艰辛依靠天主，借着基督陪伴他们平安到达天乡。真的，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好，老人家的智慧跟经验真的是金钱都买不来的，所以呢，这样的祷文可以清楚的表达出来，不仅在家庭是如此，在信仰的道路上也是如此。当然之后呢，就是攻读圣言，这些圣言我们也可以按照实际的状况跟需要来选读一些。那刚才我说了西莫央的故事，是很好的选读的内容，所以路加福音第二章25-32节和36-38节就是这样的一个描述。此外呢，或者是像德训篇第3章2-18节是说你应该扶助年老的父亲，或者呢德训篇25章6-8节以及13-16节主题是说老年人的光荣就是敬畏天主等等等等。好，这个都是我们可以选用的一些经文那当然圣咏里面也有很恰当的可以来回应的一些内容。然后呢就是信友祷文。好，那么这个信友祷文呢可以有一些适当的呼求句我简单的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天主，你仁慈的把你的圣子启示给期待以色列救援的长者西莫央和亚纳，求你恩赐这些仆人能够以信德看到你的救援，并且因为圣神的抚慰而欢乐。或者也可以说，求你恩赐这些仆人每天坚忍地背负自己的十字架，因为老人家常常是可能有病痛也说不定在生活当中有一些牵挂，或者在像现在的社会当中独居老人是越来越多有的时候如果儿女不孝弃养的话，那当然老人家的心灵或者是肉体就要承受更多的痛苦，所以呢也是祈求上主让老人家他们有坚忍的信念，可以背着自己的十字架。那当然这样的情况其实是让我们看起来不忍的，所以我们身为子女的真正的是好好的要孝养我们的父母。好，那么这个祝福经文呢也是非常的漂亮在祝福的礼典当中给我们举出了好几个例子。好，我们来选择一些介绍给大家主理可以这样的来祝福老人家全能永生的天主，我们在你内生活行动和存在，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赏赐你的这些仆人们悠久的岁月，使他们恒心坚持信德度圣善的生活。上主，我们恳求你使这些兄弟姐妹常受到人们的关怀和鼓励，身体健康而心情愉快，并不因为病痛而灰心丧志，却因你的福佑而安享天年，欢心地赞美你。好，这是其中的一个祝福的方法。或者呢还有一个比较简单的，上主，全能的天主，你赐给这些仆人们长寿安康，求你降福他们，使他们常感到你的临在，回顾往昔的时日，因为常蒙你仁慈的照顾而感到愉快，展望未来的岁月，能满怀希望和信赖贯彻始终。好，这些都是非常简单但是很有深意的一些祷文，老人家常常会回顾过去的，不过呢他们也同时瞻望未来，即使已经年近这个70-80那么他们看到未来的岁月生命的时候还是满怀希望以及对天父的信赖，这将是多么美好的事情那如果是平信徒祝福的话呢，那么在最后的结束的时候可以自己画十字圣号，那求天主降福老人家和所有在场的人，可以这么说愿天主降福我们，保佑我们脱免各种灾祸，引领我们到达永生。那当然最后也可以和唱一首很合适的圣歌这是在弥撒外的一些祝福仪式。 如果是在弥撒当中呢，也可以祝福。好，特别其实我知道在台湾在香港哈，有一些堂区，他们在一些庆祝老人那些，譬如说重阳节的时候，他们会邀请堂区的老人家到圣堂里边来。那么即使有一些老人家他们行动不便，堂区里边的年轻力壮的朋友们哈，弟兄姐妹们都会开车去把老人家带过来，那么特别为他们有一个祝福的礼仪。有的时候呢也会在这样的场合做敷油的圣事哈，所以在这样特别的时刻里边，特别对老人家有一个敬重一个祝福的话，老人家也会觉得非常的窝心，很感动很温暖的。所以如果说还没有这样做的堂区，也试试看，说不定不妨可以这样子来进行。所以如果是这样做的话，当然在弥撒当中可以有一个特别为老人家的祝福的仪式。那当然呢，我们比较适合的情况就是在讲道以后那这个可以用信友祷文，那信友祷文呢可以用一般弥撒里边用的，或者呢是在祝福礼典里边的这些祷文哈。那祷文之后呢可以祝福经文，有祝福的经文。那么主礼呢，当然这个弥撒里边的主礼就一定是圣职人员了哈，一定是神父了，所以他们可以伸开双手这样子的来祝福老人家哈，可以说上主我们的天主，你曾经广施恩宠给你这些忠信的仆人，使他们在生命的变幻中以你为他们的希望，并且体验到你是何等的美善，在如此悠久的岁月中，为了你赐给他们无数的恩惠，我们赞美你，并且恳求你恩赐他们精神充沛，身体健康，心情愉快，性德坚强，期待永生的幸福，并且使他们的生活成为众人的典范。以上所求是靠我们的主基督。好，所以这个是很漂亮的。那如果是在礼仪弥撒结束之后啊，也可以邀请老人家，那大家俯首接受祝福。那么老主礼呢，可以为老人家有一个特别的降服哈，那当然也是比较隆重的一个降服。那降服的时候，除了一般的祈祷文之外，降服的祷文之外，也可以这样说哈：全能永生的天主，我们在你内生活、行动和存在，我们感谢你、赞美你，因为你赏赐你的这些仆人们悠久的岁月，使他们恒心坚持信德，度圣善的生活。上主，我们恳求你使这些兄弟姐妹常常受到人们的关怀和鼓励，因为身体健康而心情愉快，并不因为病痛而灰心丧志，却因你的福佑而能够安享天年，欢欣地赞美你。好，所以在这边我们很清楚地看到希望他们可以度过怎么怎么样的生活哈，心情愉快，身体健康没有病痛，安享天年等等。当然怎么样让老人家身体健康，怎么样让老人家心情愉快，这是我们后生晚辈需要努力着力之处了。那当然在弥撒外送圣体的时候呢，也可以给老人家一些特别的这个祝福哈。好，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介绍的给老人们的祝福，有关家庭里边的祝福的仪式到这边跟大家介绍完毕。下一次节目当中我们会再跟大家介绍我们怎么样来祝福病人。好，愿仁慈的上主降福大家，我们下回见。